我们今天查的圣经是创世纪的27章的30节一直到28章的5节。我们上次查的什么还记不记得？雅各骗了祝福，雅各在他妈妈的帮助下骗了祝福，但是所骗到的祝福呢，也不过就是个普通的祝福。然后呢，我们接着再往下看，从第30节开始往下看。第30节呢，这样说：以撒为雅各祝福以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吃，说：父亲，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这雅各骗完了祝福之后就离开房间，离开房间就是正好以扫回来了，也做好了按照他爸爸的要求做好的美味来送给他爸爸，想得到他爸爸的祝福。然后32节说，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因为这边以撒就很奇怪，说方才已经来了以扫要祝福，怎么又来一个要祝福的？刚才野味已经吃完，怎么又来野味了？所以就问你是谁。然后以扫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所以这时候呢，以扫呢特别指出来，我是你的长子以扫。然后33节说，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你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也为他祝福了，他将来也必蒙福。所以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糟糕，方才我已经祝福了，这怎么你又来了？方才祝福的不是你呀。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边呢，以撒不管他因为什么战惊，但是呢，这里边也许是因为说，哎呀，这个祝福给错了，也许是因为呢，他想起了神的那个应许，大的要服侍小的应许。不管怎么样，这时候我们看到他大大的战惊，这个祝福给错了。然后呢，34节，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所以以扫就很单纯的一个人，他就说：哎，那你再给我祝福不就完了吗？但是呢，35节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以撒马上就明白过来，夺他福分的是谁？是雅各。所以你看，这个爸爸还是挺了解这个儿子的，这个儿子平时诡诈他也挺了解，肯定是你弟弟把他骗走了。36节以撒说：他名为雅各岂不正对吗？他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说：你没有留下任何为我可祝福的吗？所以雅各这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抓的意思。雅各出来的时候记不记得抓着他哥哥，他说：你看我这个弟弟他叫雅各，他的名字就是抓，你看他问的就是这样的，他骗了我两次，第一次把我的长子名分骗走了，第二次呢，你看现在今天又把我的祝福拿走了。所以以扫说：爸爸，你还没有祝福给我呀。37节，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我现在还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以撒说：我已经给他祝福了，现在呢，我拿什么给你祝福呢？我没什么可以给你祝福的，我已经立他做长子了，因为他说其他的弟兄怎么样都要服侍他，我已经立他做长子了，给他这个祝福了，我没什么祝福可以给你的。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以祝福的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以撒说：那你就有一件祝福的吗？难道不能给我点祝福吗？在这放声大哭，你给我点祝福吧。然后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祝，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所以我们看到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祝福是相联系的，你不能够说我可以拿长子的名分我就换一碗红豆汤，因为我饿了，然后我还要长子的祝福，所以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地位呢非常的重要。这时候呢，以撒说：我拿什么给你祝福啊？那你还有什么？因为长子的祝福已经给出去了，对不对？那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祝福了，你哭也没有用。所以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以撒得到吃到了轻看长子名分的这个恶果。好了，然后呢，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祝，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这就是一个平常的一个祝福，很平常很平常的一个祝福。然后说：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你到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镜像上挣开他的轭，因为那时候他要服侍他弟弟嘛，说当你强壮的时候你就可以挣开这个轭，就不用服侍你的弟弟。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以撒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对不对？ 他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他想做什么做什么的。所以你看这里边也告诉这里雅各实际也在预言他这个儿子以后怎么样，要过一个自由的生活，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呢的生活。好了，然后呢也给他也算祝福吧，也算是祝福。然后以扫因他父亲雅各的祝福就怨恨雅各，这肯定的了，所以这个哥哥就怨恨这个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所以他这时候就心里边就动了这个心思了，说什么呢，我等这个雅各等我爸爸死了的时候，我非杀了他不可。然后呢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有人说哎，利百加那个以扫要杀你的儿子雅各，然后利百加就打发人去叫了他的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杀你，要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你看利百加又来了，你要听我的话，他还要安排他这个儿子。然后怎么说，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的怒气消了，忘了你向他从前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上你们二人呢？所以这时候利百加呢想得非常好，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哥哥现在正在气头上想杀你，你到你舅舅家呢是躲一躲，然后等你哥哥气消了呢，我再把你接回来，免得的话你爸爸死那天你哥哥把你杀了，一天死两个人何必呢。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利百加还在用自己的办法来保护雅各，来带领雅各，所以利百加这时候还在做继续到前面所做的事情。好了，然后46节我们看利百加，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这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人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他讲这话什么意思？他是因为这个原因要打发雅各走吗？他是找个借口对吧？这个意思说，哎呀，这个，他不能说以撒，你这个大儿子要杀小儿子，所以呢，你要把小儿子打发走。他没有这样讲，而他怎么说呢？他说，以撒，你这个大儿子俩媳妇已经让我很闹心了。现在又有个雅各，如果要再娶一个这种的媳妇，那我岂不更糟糕了吗？赶紧让雅各走吧，别让他在这待着了，他也到了婚嫁的年龄了。然后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个女为妻。这时候这个以撒我们看到他明白了对不对，我们看到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像谁，像他爸爸亚伯拉罕。他现在也明白了，雅各你不要在这娶妻，你要回到巴旦亚兰去娶妻，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当中娶一个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以撒呢开始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然后第三节就开始给他祝福，这样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然后说使你承受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我们看到这个祝福呢实际在重复亚伯拉罕之约，而且说愿赐福给祝福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祝福你和你的后裔，也就是说把雅各立为了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者。这就应了神在利百加怀孕的时候像利百加所说的话，大的必要服侍小的，他所拣选的是谁？他所拣选的是雅各，所以雅各成为这祝福之约的一个继承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以撒怎么样，以撒回转了，他重新给雅各祝福。而这个重新给雅各祝福呢，这个祝福是什么祝福？是从亚伯拉罕来的福，是拣选的福，是与神立约的福，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长子的福而已，这是拣选的福哈。所以这是从应许来的祝福，这是从应许来的祝福。亚伯拉罕传到以撒，这都是从应许来的，到雅各的时候也是应许的福，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长子的一个祝福。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以撒呢回转，然后第五节讲说，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去，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好了，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跟亚伯拉罕做的很像，你去那边去娶个妻子，然后呢怎么样呢，不要在这娶，然后亚伯拉罕的福呢都给你。但是呢我们看了，然后亚伯拉罕后边所做的事情和以撒有什么不同？ 亚伯拉罕把这祝福给了以撒之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把他所有的儿子都打发走了，我儿子你要留在这儿。但是以撒在这里做的是什么？把这祝福给了雅各，却打发雅各走。本来应该是打发以扫走，对不对？然后雅各留在这儿，这地是你的，但是却先把雅各带走。所以这里面有个不同的，看到了？所以我们看到人的悖逆呢，都是在会带来后果的，人的悖逆都在后果的。所以这段经文呢，讲的呢，基本上这段经文讲的是这个意思，就是雅各骗完了祝福之后就出来了，出来就遇到他哥哥了，他哥哥也端着做好的美味给他爸爸，但是进去之后他爸爸说，哎呦你谁呀，祝福我已经做完了。他说我是你长以扫啊。他说糟糕，我已经祝福了，方才有个人来已经祝福完了，哇那一定是雅各，一定被雅各骗走了。这个以扫就放声道，爸爸你给我点祝福吧，给我点祝福吧。他哥爸爸也给他了一个祝福，给他一个祝福之后，这个以扫不甘心呢，这个祝福不是一个真的祝福，他就说我要杀雅各。他妈妈一听啊，利百加听了这个信儿，马上又告诉他儿子，你听我的，你赶紧逃，你哥哥现在在气头上要杀你，如果要杀你的话就糟糕了，现在你爸爸活着他给你爸爸面子，现在你爸爸死了他就会也要杀你的，你赶紧上你舅家吧，躲两天，躲过这阵风之后你哥哥不生气了我再把你接回来。然后他就开始，因为打发他走不是说他打发走就走的，他得征求以撒的意见，于是他就征求以撒的意见，他没有说要杀你啊怎么怎么样，杀你儿子以扫要杀雅各这些事情，而是说什么呢，哎呦可千万别让雅各像以扫一样这样娶了这个本地的媳妇，把我气死了，让他到别的地方去娶个媳妇吧。但是他没有提出这建议之前，以撒就把雅各叫过来告诉他说，你不要在这种娶媳妇，一定要回到你母舅拉班那边去，在他的女儿当中娶一个媳妇，不要娶本地的媳妇，然后给他亚伯拉罕的祝福，然后打发他。好了，这段经文讲的什么？
不是以撒，就给那个雅各的祝福，真正的祝福才在这之前的祝福。
啊哈，嗯
哼，就神的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
就在神的旨意实现了。
神的旨意实现
了，对不对？大的真的要服侍小的了，因为真的把这个以撒呢，把这个祝福给了雅各了，对不对？我来问一件事情。这段经文讲的主角是谁？是以撒。这段讲的是以撒，所以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
像他父亲那样的话，把祝福给了那个雅各。
按照神的心意给了雅各。
以撒，叫雅各来给他祝福。给他。把亚伯拉罕的那个祝福。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没有讲，我再跟你提醒一下，讲到这里之后就没有再讲到以撒。在讲到以撒的时候，就是以撒死了，然后兄弟两个把爸爸埋了，所以这张呢，这个地方呢，就是以撒的一个结局，以后没有以撒了。再提到以撒的时候，就是他死了，然后他哥哥和他弟弟以扫和雅各把他弟弟把他爸爸埋了，以后没有再讲到以撒。所以这段经文讲了什么？刚才讲的都对的，没错的，但是有个关键的没讲到，以撒悔改。以撒悔改了，看到没有？我们后面发现，看他很像亚伯拉罕，像他爸爸。第一个说，儿子你不要在这边，因为他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讲说他把这个祝福给那个雅各的时候呢，不像亚伯拉罕给以撒，你看到没有？这时候这个哥哥在家里边已经准备好要杀雅各了，他不可能说以扫你走，我把这个儿子留下，他做不到这一点，他只能把他打发走。而这个时候他不能说雅各你在这等着，我派个人去你母舅家给你找一个，他也没有这个时间，他只能让你去吧。所以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就是以撒悔改，然后按神的心意把祝福给了雅各，这是以撒悔改哦。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了亚伯拉罕一样，跟亚伯拉罕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后面看到雅各的时候，雅各同样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当我们讲到了说这位上帝是谁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他们三个人呢，他们的信心是一脉相承的。一脉相承的时候，我们后面会看到，因为后面没有再讲到以撒了，所以这基本上是以撒的结局了。 以撒的结局，他的信心归到哪里了？归到他父亲的信心那里去了，归到亚伯拉罕的信心那里去了。当我们后面我们看到雅各的时候，雅各临死的时候，他也是信心归到了亚伯拉罕里边。他不单他的身体，亚伯拉罕葬在那个洞里边了，对不对？麦比拉洞，然后以撒也葬在那里边，然后雅各也葬在那里边。他们不单以撒也好，雅各也好，他们不单身体回到了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洞里边，而且他们的信心也归到了亚伯拉罕信心里边。什么意思？这个信心是被神称为义的，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章经文讲的是以撒回来，回到了亚伯拉罕他爸爸的信心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得救的信心跟亚伯拉罕的一样的，我们今天被称义的信心跟亚伯拉罕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在信心上来效法这位亚伯拉罕的信心，必须要效法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前面讲到说以撒老眼昏花，但是后来的时候呢，结局怎么样？眼睛明亮了啊！虽然有后果的，有后果的，这个后果就是说亚伯拉罕可以安安静静的把那几个儿子打发走，以撒留在这儿，他呢做不到这一点，他只能打发说你到你母舅家去吧，不是逃难，你到那里去娶个媳妇儿，不要娶这地方的媳妇儿，然后把这个祝福给他。但是呢，无论怎么样，这位以撒，我们看到了，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就骗祝福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到他跟利百加两个人走的是两条路。利百加没有悔改，没有，他是儿啊，你照我的办法去做啊，你就这么做了，没问题。他还是一直在照着这个事情做，但是以撒呢，他只是默默的说，儿啊，你来，我给你祝福，然后你不要在这里娶妻，你到你母舅拉班那边去娶一个妻子，亚伯拉罕的福就赐给你。后面讲没讲到了，现在虽然你去你母舅拉班那边去了巴旦亚兰，但是这片地是谁的？还是雅各的。所以后边的时候我们看到，当雅各离开他爸爸的时候，走到了伯特利的时候，就做个梦，还记不记得？天梯。然后神怎么跟他说？他说不要怕，雅各，你去巴旦亚兰，去你舅母舅那边去。他说我怎么带你去，我也要怎么带你回来。然后雅各说，那好啊，如果说你带我平平安的去，使我有吃的，使我有穿的，我还能平平安回来，你就是我的神，记不记得？所以神那时候走的时候告诉你，你还要回来，因为应许给亚伯拉罕那片地怎么样呢？是你的，这片虽然你离开了，但这片地还是你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好像这个结局好像跟亚伯拉罕不太像，但是我们看到一点，神依然掌管着一切的，不用替他担心。虽然说亚伯拉罕是把种子拿走了，原来以撒留在这儿了，这次可能是以撒打发雅各说你走吧，但是神说他还要回来，因为这片地是他的，所以上帝依然在掌管一切。我们人可能会有很多的瑕疵，但是悔改的时候呢，神的恩典都能够大过这一切的，不是上帝哦，这下糟糕了。你说这个以扫如果要留在地方可怎么办呢？最后你知道以扫也没住这个地方，以扫没有住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一样，我们今天呢，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的不完全而改变他的计划，上帝的恩典都能够大过这一切，他的能力能够大过这一切。不管我们在这个当中可能是会走一些弯路的时候，上帝最终都能给我们带回来，我们都要明白这一点。但是呢，当我们学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为什么要学这些事情？就是要我们避免走弯路，我们就不要走这些弯路，因为这个弯路毕竟是不好嘛。因为雅各走了一圈，那历尽辛苦啊。当然了，走了一圈，神也让雅各有很多的学习，但是毕竟是走了一个弯路的。谁走弯路了？以撒，不是雅各。雅各有他该走的路，他该走的那个弯路是他该走的弯路。但是以撒呢，他走过弯路，但是他回来了，默默就回来了。这里边并没有讲利百加，说利百加说哎呀我们错了，当时神就说了嘛，这要给谁谁谁，哎呀你看如何说，他没有的，他依然用他自己的办法。所以我们自己也一样，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条路，什么路？悔改。千万不要自己再想办法，自己不要想辙，自己想辙没有任何意义的，自己想辙呢只能越走越远，只能越走越远，只能离神的目标越来越远，绝对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益处。所以我们看到以扫他回到了他爸爸的他父亲的信心当中，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好了，这是个主菜，配菜呢？有什么配菜？有什么配菜我们可以学习的？
就是以扫。
以扫怎么了？
以扫哭也叫他，他放弃了，
嗯，
神也放弃，也放弃他，所以他哭着叫着他也得不到。
嗯，我们再接下去读，读两节经文。第六节，二十八章的第六节，二十八章第六节说，以扫见以撒已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女子，然后呢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这里想一想，这个以扫想不想讨他爸爸欢心？以前他用什么讨他爸爸欢心？
野味，
吃的东西野味来讨他爸爸欢心。现在他一听，哦，我爸爸喜欢雅各的原因是因为不喜欢迦南地的女子啊，那我也不娶迦南地的女子了，对不对？他是不是想讨他爸欢心？但是他往哪去了？往以实玛利那边去了。但是他应该非常的清楚，他爸爸是这约的一个继承者，以实玛利是被赶走的，你为什么要跑到以实玛利那边去呢？所以这里面以扫他要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取悦与父母，而不是按神的心意，他哭。所以上一次村民弟兄在讲，是单纯的来讲说雅各那么厉害把他的长子的名分骗走了吗？不是，是因为他轻看长子的名分，看到了，他本身来说是有问题的，他这里边表现他也想讨父母的喜悦，但是他想以自己的方法去讨父母的喜悦。而雅各怎么讨父母喜悦？顺服。看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要借着顺服的话，他会跟他爸爸会说的，爸爸你看不中这边的妻子呢，我已经有两个，算了，我就不娶了。或者说你我还想娶俩，你想让我去娶哪儿的？我舅舅家还有没有其他的姑娘？哎，但是他不是，他觉得说啊，看不中这个地方的，完他就跑那个地方，他自己就决定就去那个地方去了。这是什么叔伯亲是吧？以撒和以实玛利他们两个是兄弟嘛，所以他到他家里边是叔外亲戚嘛，亲上加亲，但是他用按他自己的办法来讨父母的欢心，说这是错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讨主喜悦绝对不是我们自己随便可以讨主喜悦的。讨怎么如何讨主喜悦？顺，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圣经有句话说什么？听命胜于献祭，听命胜于献祭。什么叫听命胜于献祭？
就是听神的话更。
不对，献祭也是神的命令啊。
献祭，
但是献祭那些不是玛利亚人，他们很会献祭
啊，
只是外壳的
啊，只是外壳的。献祭也是上帝的命令，那我献祭也是按照上帝的命令，也是听上帝的命令。
献祭是从内心出来的。而是假心假意的，
假心假意。献祭呢，只是一个动作；听命呢，是你真的照着去做了。你比如说，我听命，上帝让我悔改，我就悔改了。但是我献祭是不是能表明我悔改呢？不一定的，我可以献祭，但是不一定悔改。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当我们献祭的时候，已经表明什么？表明我们已经违反了这个规则，我们才去献祭，对不对？献祭除了平安祭之外，其他都是因为你犯错误，感恩祭之外。对不对？犯罪了吗？去献祭。得罪人了吗？去献祭。对不对？所以说听命胜于献祭，这里边告诉我们一点，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吗？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去讨神的喜悦，要顺服。我们看到雅各就是顺服去吗？他就走了。以扫呢，他用自己的方法来讨他爸爸的欢心，这是错的。所以好，我们可以应用，我们可以应用，应用这个主题的应用呢，就讲到了说以撒悔改，按神的心意把祝福给雅各。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的，我们给我们自己呢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规划的，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期望的，对我们的儿女也有很多的期望，对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期望，我们对什么都有很多的期望，但是我们这一切的期望不一定是神给我们的祝福的目的。比如说，哎，我就想我女儿以后能够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书，我就喜欢以后我在这个加拿大，我要买个几千尺的房子，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有美国梦啊，加拿大梦啊，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梦是不是跟上帝不一样，这是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就算了，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不要有自己的梦。当我们这个梦做得越大的时候，我们悔改越困难，这个梦做得越大的时候越困难悔改。所以我们就不如怎么样，早早的悔改，把这一切呢都交给上帝。你神给我们怎么样的旨意，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旨意去做。神已经告诉以撒和利百加了，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这个野味好吃，我们也一样。上帝已经告诉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应许，这样的命令，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贪爱世界，因为你贪爱世界就在这里，你不要恨人，因为恨人就是杀人，有很多这样的事情的。但是呢，我们却好像以撒一样，有很多的时候，那当然了，你知道吗，我们都会有这样，当我们去讨厌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看他倒霉，我们心里会高兴的。当我们喜欢有大房子的时候呢，哎，我们有个大房子，我们就好像有面光的似的。我喜欢，比如说我喜欢说啊，我的孩子能够考上什么什么名牌大学，那他考上我们就觉得我很有面子一样。当我们觉得我们很有面子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不在了，因为我们得到了我们自己该得的，神的赏赐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是根据我们自己，好像雅各喜啊，好像以撒喜欢那个野味一样，而喜欢以扫一样。我们今天也一样，因为我们里边的这些私欲要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就不顾神的旨意，我们要自己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做成了我们就觉得我很满足，我很有面子，这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即使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侍也是这样的，服侍不是满足我自己心里的。我不是说我服侍了，我在教会有服侍，我这面皮有光，别人看得起我，不是为了这个。我们的服侍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目的的，不是我们得到什么光荣，而是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不是我的心意得到什么满足。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儿女也一样，我们的儿女不是我们期望，不是说儿啊你要我的心意满足，不是儿啊你要让天父的旨意满足。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我们会很轻松，我们讲到的时候不再被罪恶和私欲来捆绑。因为当我比如说我想我的女儿一定要，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比如说你就喜欢娜娜以后呢能做一个艺术家，画画画得很美，所以现在你就培养她去画画，对不对？你想她以后，哎呀，她能够像很大的艺术家那样才好。那么你就不能够容忍有一天画画回来以后，人家的画画都是90分，她画画89分，你就忍耐不了，因为你觉得说你这样的成绩怎么能成为艺术家呢？对于我来说不满意。但是神说，谁说让他做艺术家？上帝可能说叫他去做医生，上帝也可能说叫他去做老师，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够说为了我自己的心意满足而怎么样。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的心意永远都不能够得到满足。当真的娜娜画画画了90分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大家都90分，你有什么好，你就要求他95分，对不对？当他得95分，你会觉得说有什么好，照100分还差15分呢。人的私欲永远都不能得到的满足，唯有让神的心意在孩子身上成就，那还是最好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会看，我们会默默的来为他祷告，使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他身上，让神自己亲自来带领他，而不是说像利百加这样，你就听我的就好了，你就听我的，你说你不要去听我的就好了。我们不会这样。利百加苦不苦？利百加非常苦。你看到后边的时候，利百加搁那里绞尽脑汁在那里撒谎，在欺骗以撒，而以撒只说儿啊，就来把神的旨意向他一显明，多轻松啊，很轻松啊。他知不知道这个儿子要走远路？知道。他知不知道这儿子会为他自己的诡诈付出很多的代价？他知道。但是他知道神一定与他同在，因为亚伯拉罕的福给他了，这是神的旨意。不管他前面遇到多少的难处，他多么的诡诈，以后神怎么样对付他，神都与他同在，神都会制服他，就无所谓了，你就放心了。但是利百加肯定在家里，哎呀，我这儿啊出去了之后，你说哎呀这天这么冷啊，有没有衣服穿呢？哎呀，去了以后他舅舅对他好不好啊？哎呀，他那些女儿能不能喜欢他呀？他利百加会这样子的，因为他要把他的心意嫁给雅各。而以撒说，神呐，你就带领雅各走吧。看到，所以他正当走到伯特利的时候，神马上就向雅各来显现，神向他显现，神带领他，神与他同在，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所以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就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边，下面你如何带领我，就如何去走。 实际上是最保靠的，这是最放心的一件事情。我们的服事也一样，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但是哪卷书我忘记了，说你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但是我们常常喜欢为自己来图谋大事，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这一切都掌管在神的手中，我们的服事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在服事上帝，讨他喜悦，按照他的规则，按照他的规则我们来做就好了。那天我们星期二晚上我们查那个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在讲这个事情，我们所做的事情必须是主耶稣说那听见我的命令的就照着去行的，这样的人是什么？是聪明人。所以呢必须得照着他的话去行。照着他的话去行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说照着他的话去行是什么意思？就是听从他的命令的，就是顺服的。所以主耶稣那里面就讲，他说听了他的话就去行，这样的人他盖的工程是盖在什么？盖在磐石上。说那个人怎么样呢？那个人就开始挖地。如果去读路加福音第六章的话，那个人听了耶稣的命令以后马上去挖地，挖地一直挖到哪里？一直挖到根基，然后开始建房子。那个另外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一说做他马上就开始做，没有挖根基。所以这样的人是不聪明的人，所以风吹雨打就倒掉了。所以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按照他的命令去做。因为主耶稣前面讲了一句话说，你们称呼我为主却不听我的命令，为什么呢？什么叫主？主就是你得听他的。但是你说你们听称呼为主，但是你们又不听我的命令，那他听谁的命令？听自己的，自己怎么想好是怎么去做。但是这就是什么呢？称呼为我为主，这是嘴巴上称呼为主，但是心里边怎么样呢？自己是主。所以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千万要小心。第一个呢，我们要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以撒为什么要悔改？他糊涂了，他不明白神的旨意，他忘记了神的大的要服事小的命令。所以我们要学习，那命令在哪里，旨意在哪里，都在这上面。所以当我们在开始建造我们的工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悔改。悔改的意思是什么？就明白神的旨意，并且顺服神的旨意。否则我们建的再大，那都是草木和谐的。按照神的命令去建的，那叫金银宝石的。建的虽然小，但是可能存住的。就好像上周讲到的，也讲到了摩西建会幕一样。神说什么？你必须按照我告诉你一模一样的去做，你自己不能够想怎么建就怎么建，不可以。所以呢，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我们必须在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就是悔改到神的旨意的上面来，像以撒一样。那么在配菜上的应用上面呢，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讨主的喜悦，跟刚才很像的。我们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来讨神的喜悦，我们必须按照神的旨意去讨神的喜悦，顺服他就是讨神喜悦。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
不能按自己的旨意讨神喜悦，
对，
要按神的旨意讨神喜悦。
哎，你顺服神的旨意，你顺服神的旨意呢？顺服神的旨意就是讨他喜悦的。
是，
这个就不用想太多，不要刻意的我要怎么样的。不是说要刻意的，有些时候我们会这样的觉得说，哎呀，神啊，我儿子考上哈佛大学，这不荣耀你吗？不一定啊，真的不一样。现在你看有很多的人有这种观念的，觉得说，你看我有个5000尺房子，那不荣耀神吗？不一定啊，这个是不一定啊，我不是说不荣耀神，不一定。有些人说，哎呀，主啊，你给我一个，我要买一个大凯迪拉克车，我喜欢这样才荣耀你，人家看我有命。他觉得说，哇，你这个基督徒真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不？什么是神的祝福？神的祝福真的不是这些的。
神的祝福，在我身上里面，我觉得神的祝福就是让我们真的在能够生命在神那里
是
得到的拯救，这是很
重要。那我们在世界上这些东西是不是祝福？也是祝福，
是
但是这些祝福是暂时的，地上的祝福都是暂时的。
是。
你配菜，你不是配菜，你什么也对不了，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也需要嘛，我们需要吃，需要喝，需要住，我们需要有儿女，需要有家庭，这是必须的。这个祝福也是祝福的，但是不是说要超出我们那些更大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很贪的，我们贪心，但是这一切的贪心的满足呢，都是要满足我的私欲。你说孩子受教育是不是应该的？应该的。但是不是必须得考上哈佛大学我才有面子呢？神才有面子呢？不是的，是我有面子，不是谁有面子。我们住 是不是我开车我非得开宝马我才基督徒有面子神有面子，不是，是我有面子不是神有面子。但是我并不是说这一切错，关键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后边我们会讲到真言书的时候会讲到，这一切都是你我们心的问题，我们看重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而我们往往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本来是自己的心意偏要加上神的旨意，没有意思。你无论你住五千尺房子开宝马也好，你什么什么也好，你读哈佛大学也好，这本来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心稍微一转的时候呢就错了。读哈佛大学好不好？当然好嘛，但是你不能打着这个旗号的，你打着这个旗号实际为了满足自己，对不对？这神呢，你不管他读哈佛大学读什么学校，神你就带领他就好，他只要在你面前他读哪都好，只要能荣耀你都好。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调整我们的心，调整我们的心，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所以这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张经文讲的是以撒悔改，这是非常美丽的一张经文，就是以撒他的信心回到了亚伯拉罕的里边。好，今天就讲这些，有没有补充啊？有没有啊？提啊？我们一起来学习。